好，我们一起低头先有一个祷告。是的，主耶稣，我们何等谢谢你，主啊，照着我们的本相，主啊，我们都是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主啊，但是你因着怜悯我们，主啊，你啊来到地上，主啊，你把这个宝贵的救恩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今天你让我们有机会还坐在你的面前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实在是你的恩典和怜悯，主啊，我们求你，你再次来向我们说话，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你自己宝贵的救恩，让我们看见主，你是一位何等宝贵的救主。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下面一点的话，我们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啊，恩待讲的、听的，让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主啊，都能够听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我想我还是继续和大家讲撒母耳记上啊。那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讲的是撒母耳记上的第14章啊。那14章里面呢，它是讲到约拿单的得胜和扫罗的失败啊。在那一章里面，你看到当非利士人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啊，你看到约拿单呢，他不畏强敌，他以少胜多，然后呢为以色列人呢扭转了这个胜局啊，让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但是呢，你看到扫罗呢却愚蠢的呢叫百姓呢要起誓啊，差点呢把约拿单呢杀掉啊。所以从这一点你就看见扫罗他肉体和他的这个愚昧啊。那我们今天呢是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15章啊。那我想我们先把这个这一章先读一遍，撒母耳记上第15章啊。我们请弟兄先来读，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吉甲。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 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对他说，如今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家去了。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在这一章的里面，我想大家看见呢，扫罗呢，他第二次他违背了耶和华神的命令，以至于呢，神厌弃他做王。如果你还记得十三章的话，你会记得说，在十三章的里面呢，扫罗他第一次违背神的命令，擅自在那里献祭的时候呢，神就借着撒母耳呢，告诉他，他的王位呢，必不长久。那为什么在这里呢，神又一次的来考验他？神为什么又再给一次机会给他呢？你看到这里面一面呢讲到神的恩典和怜悯，神知道扫罗之前呢违抗过他的命令，而且呢他后来的所作所为，我们看见说是越来越显出扫罗的肉体，但是你看见神呢愿意呢再给扫罗一个机会，盼望呢他能够改过自新。我想我们都记得老以利的故事，我们知道说这个士师以利，他纵容他的两个儿子行恶，神第一次呢借着神人呢来警告他，他不听。那第二次呢，神借着撒母耳呢再次警告他，他还是没有听从，结果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呢就临到以利呢和他的两个儿子。那在这里呢，神再一次呢给扫罗一个机会，他盼望扫罗能够改过自新，能够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你看见这实在是神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不要回想一下，神给你多少次机会？两次吗？三次吗？你看到我们常常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我们在这里商主的心，你看到 我自己在回想我的这个信主的经历的时候啊，我看见主不知道给了我多少机会啊！你看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听主的话啊，我们软弱，我们犯罪，我们远离主啊，我们不读经，我们不祷告，我们不来聚会啊。但是呢，你看到神照样，你看见说给我们无数次的机会啊。你知道，如果我是神的话哈，如果这样的儿女这么不听话，我早就不理他们了。但是你看到神却告诉我们啊，他的爱是恒久忍耐，是又有恩慈啊。你再不听话，你再犯罪跌倒，只要你肯回到神的面前，你看见我们的主他都赦免，他都接纳你啊。你看到这个是主那个永不放弃的爱。我上个星期听到一个弟兄的见证啊，我没有征得这个弟兄的同意，我就讲他的见证啊。他信主了20多年啊，他呢前不久呢，他说呢，他在做工的时候啊，从这个二楼呢摔下来啊，摔下来的时候呢，他呢本来那个他摔的地方呢是放了一个电锯的啊，正好在他摔下来之前呢被人移走了啊。虽然他掉下去的时候呢，他摔断了4根的肋骨，但是呢他非常的感恩，如果那个电锯在那里，他的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啊。当这个弟兄他在那边他回想主给他的恩典的时候，他回国去休养一段时间啊，结果在回国要回来之前呢，他去参加一个特会啊，在那个特会的里面，神就向他的心说话啊，神就让他看见神对着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神一直在那里忍耐，神一直在等待他回转啊。所以他在那个特会的里面，他被主大大的感动，他说他都不想回到澳洲，他就想一直待在那个特会的里面啊。然后他回来以后，他就真的非常的渴望在这里读经祷告，他渴望参加聚会，他渴望听到神的话。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神他是何等的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不离不弃啊。很多时候你看到说我们不知道多久我们在那边我们不理他，我们在那边在那边软弱退后，但是你看见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我们悔改，我们来归向他，神永远，我们的主他永远都接纳我们啊。如果你是福音朋友啊，我不知道你是第几次来到教会啊，你看到主耶稣一次又一次把这个宝贵的救恩放在你的面前啊，你要是接受呢，还是仍然呢你在那里徘徊啊？你发现机会不会一直在那里的啊，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明天的道路啊，到底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呢，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主耶稣他还把这个机会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来听见福音，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悔改。我想我们真的要紧紧的抓住啊，我们要赶紧的来相信这位宝贵的救主。所以你看见神给扫罗呢一个机会啊，你看到这里面不仅仅讲到说神的恩典和怜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你看到说神再次给扫罗一个机会，是让扫罗今后在审判台前呢他无话可说啊。扫罗不能够在主面前说，主啊，你没有机会给我悔改，你没有机会给我改过自新。所以你看见神再次给扫罗一个机会啊，叫扫罗呢无话可说。神给扫罗一个什么机会呢啊，神给扫罗一个命令，让他呢去消灭亚玛利人啊。那你如果去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发现亚玛利人呢他们是以扫的后裔啊，可以说他们是以色列人的世仇啊。如果你去看出埃及记17章和生命记25章啊，你就看见亚玛利人呢他们怎样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路上呢一直在那里围追堵截啊。如果你记得在出埃及记17章的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刚刚出埃及的时候啊，亚玛利人呢就来攻击他们，然后约书亚呢就在山下呢和这些亚玛利人征战，然后呢摩西呢就在山上祷告啊。只要摩西一举手祷告呢，你看见约书亚就得胜啊。但是什么时候摩西的手他累了，他一放下来呢，亚玛利人呢就得胜啊。那还好呢，摩西呢他带了两个祷告的同伴啊，亚伦和户尔，所以他们呢就拖住这个摩西的手，直到约书亚呢彻底击败亚玛利人啊。所以你看见 亚玛利人不仅仅呢，他们在前面呢攻击以色列人，在申命记25章里面呢，他们讲到，你看到说里面记载说，这些亚玛利人呢，他们还在后面呢偷袭以色列人的老弱病残。啊，你看见亚玛利人，他们就是不想让以色列人呢进入迦南美地啊，他们想把以色列人扼杀在旷野的里面啊。我们看见这是仇敌的阴谋，所以我们看见亚玛利人呢象征我们的肉体啊，因为你看见肉体和情欲，你看到肉体和情欲呢总是和圣灵相争的啊，肉体总是不想我们进到神所应许给我们的丰富的里面啊，肉体总是要把我们拉回到世界的里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六到八节的里面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六到八节他讲到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所以你看见主在基督徒的身上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把肉体和我们肉体的情欲呢都钉在十字架上啊，正好像耶和华在申命记25章19节里面他命令摩西说，他说你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啊。但是很多人有一个疑问啊，为什么旧约的神好像很残忍啊，一次呢就要全部都要杀尽啊，不管是大人还甚至你看到说连那些孩子吃奶的呢全部都要杀尽啊，我想很多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神好像旧约的神很残忍，新约的这个神呢非常的有慈爱啊。我想这个问题我们之前在讲约书亚记的时候呢啊，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啊，因为当时耶和华呢神呢也给约书亚一个命令，让他呢要杀尽迦南七族的人，不论男女老幼啊。我记得我当时举了一个这个肿瘤的例子啊，比如说你今天你到医生那边去，医生告诉你说，哎呀，你这个刚刚检查出来身上长了一个恶性的肿瘤啊，要马上呢动手术啊，你会不会跟医生说啊，你说医生，哎呀，你能不能手下留情啊，你不要那么残忍，不要全部都割掉啊，你只要把大的割掉，然后呢那些小的留的没有关系啊，你会不会这样说呢啊，我想我们都不会啊。所以你看到迦南七族和这些亚玛利人，他们就是迦南地上面的毒瘤啊，神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你看到说在创世纪里面啊，你看到说神其实已经给了他们400年的时间让他们悔改，但是你看见迦南人呢却在那里，他们在罪恶的里面呢越堕落越深啊。现在这些出土的文物呢也告诉我们说，当时的这些迦南人他们不仅呢在献祭的时候杀他们的婴孩啊，而且他们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有种种的这些的罪恶啊，不管是凶杀也好，奸淫也好，你看到可以说是恶贯满盈啊。所以你看见神要借着约书亚呢来动这个手术啊，要把迦南地上的这个毒瘤呢把它除掉啊。但是你看见扫罗呢，他是把其他的都杀掉了啊，但是呢他留下了这个亚玛利王夏甲啊。但是如果你读到这个后面哈，讲到这个扫罗他最后啊他是怎么死的时候啊，你就看到在最后当扫罗和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快死的时候呢，其实最后把他杀死的是一个亚玛利人啊。所以而且呢这个亚玛利人他甚至呢想这个到大卫的面前呢想要邀功请赏啊，说呢他把扫罗给杀了啊。所以你看见神告诉我们，对于罪和肉体啊，我们不能够有任何的姑息和同情啊。你看到神把罪和肉体的结局呢是把它放在十字架上啊，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罪，需要对付我们的肉体。那在这里呢另外还有一点呢啊，我想要提的就是神在第二节说啊，他说亚玛利人怎样待你们，怎样抵挡你们，我都没忘啊。请大家注意，神说他说我都没忘啊。你知道当我们在难处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抱怨神说，神啊，我们说神啊，你到底在哪里啊，你为什么把我给忘记了 啊。有时候我在想，我想说我们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抱怨神啊？你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主把一个白白的救恩给我们啊，我们你看到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去宝贵他啊，我们呢也不读经，我们也不祷告，我们也不追求，但是你看到我们一有问题呢啊，我们就跟神抱怨啊，我们就说哎呀神啊，你在哪里啊？你到底为什么把我给忘记了？但是你有没有问自己一个问题啊？你为神做过什么啊？你为神付出过什么呢？但是你看到我们的神没有和我们计较，神说，他说那些欺负你的人，那些欺负你的事我都没有忘，有一天呢我要为你伸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是神的爱，神的儿女呢再不听话，一有人来欺负他们，你看到说神他就要为他们伸冤。在耶利米书第二章，耶利米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耶利米书第二章一到二节，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呼喊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神都记得，神他不会忘记。你怎样爱主，你怎样为主摆上，你看见神都记得。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啊！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在服侍上面我们遇到难处，你看见说人家呢把你的辛苦的摆上的都忘记了，但是你看到神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忘记啊！只要神没有忘记呢就够了啊！人忘记了又有什么关系呢啊！你看到我们为神摆上那一点点的爱呢，神都记得啊！但是我们记得神为我们摆上的吗？啊，你看到神为我们摆上的不是那么一点点，啊，他为我们摆上的乃是他独生的爱子，啊，你看到说当他独生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看到神他掩面不看，啊，你看到这个是神的爱，啊，我们是不是常常忘记神他为我们付出这样的爱呢？那扫罗一听到神的命令啊，你看到呢他马上呢他就为神呢大发热心啊，他一下子呢就召集了21万的大军。那第四节到第八节哈，你看到我们看见的扫罗呢，他不仅呢这个有勇有谋啊，而且呢他对这个基尼人呢很有情义啊，他没有去，你看到说他没有去强攻这个亚玛利人啊，而是呢他设下埋伏，而且呢他先叫这些基尼人离开啊，因为基尼人呢曾经对以色列人呢是有恩的啊。我们知道摩西的岳父呢他是基尼人啊，我们也知道在四世纪里面呢杀死那个迦南王大将军西西拉的呢也是基尼人西柏的妻子雅意啊。所以你看到扫罗呢他还是有一点优点的，因为他知道知恩图报啊，然后呢你看见扫罗呢他就告诉基尼人说，你们先走啊，要不然呢你们到时候呢我们攻打这个亚玛利人的时候呢啊，到时候可能会连累到你们啊。所以你看到扫罗呢把基尼人呢放走了啊，而且呢他把所有的敌人呢都杀了啊，而且呢也把那些下贱瘦弱的牛羊呢也都杀了，但是啊他还留下一些东西，留下什么呢？留下了亚玛利王呢亚甲啊，留下了上好的牛羊呢，还有他这边讲到说一切的美物。那神的命令是什么呢？神说要灭绝尽尽，什么意思呢？一个都不留啊。但是你看扫罗他却留下很多的财物和这个王亚玛利王亚甲啊，我读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扫罗他不杀亚甲，而且他这边讲到说他怜惜亚甲啊，我想可能是不是亚甲在他投降的时候，哎呀他说了很多的好话，而且主动呢给了扫罗很多的牛羊，给了扫罗很多的财物啊，要不然扫罗怎么会怜惜他，怎么不杀他呢啊？你知道我想亚玛利人的数目不会比这个以色列军队的这个数目会少， 如果这个扫罗有二十万大军啊，我们假设亚玛利人呢他也有二十万啊，然后呢他们呢都被扫罗给杀了啊，只剩下亚甲一个啊，那二十万分之一是多少呢啊，你去算了一下，那已经超过 99.9% 了啊，照理来说神应该满意了，对不对啊？但是神怎么说呢？在第十到第十一节里面啊，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他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呢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啊。所以你看见神不是在那里 90% 满意，神也不是 60% 满意，神是完全否定了扫罗的所作啊。为什么神这么严格啊？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在第十一节呢，神说我后悔了。在最后35节呢，你看到神在那边说啊，在那边讲到说，耶和华后悔立扫罗为以色列的王。啊，神既然是全知全能的啊，他一定会预先的知道扫罗呢会违背他的命令，对不对？啊，那他有什么好后悔的呢？啊，然后你看到29节里面说什么呢？在29节里面他说，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啊。后面接着着重说一遍，说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所以很多人看的时候觉得很矛盾，有人说哎呀，一下子这个圣经说神会后悔，一下子呢又说神不绝不后悔啊，是不是这个圣经是自相矛盾的啊？你知道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啊，在整本旧约的里面啊，有29次的时候呢讲到耶和华他后悔啊。当你仔细去读每一个讲到耶和华后悔的地方的时候啊，你发现呢那里呢其实都是讲到耶和华神他这个情感上的一个反应啊。举个例子来说，在第一次呢是在这个创世纪的6章6节啊，六章六节他说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哀伤啊，心中忧伤。为什么忧伤呢？因为神看见地上的人呢不仅犯罪，而且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第5节，请把第5节也一起打一下啊。所以你看到不仅仅是行为上的犯罪，而且呢人在这个思想上呢他也在犯罪啊。所以你看到神的心中呢他非常的忧伤啊，他不想他创造的人呢落到这样的光景的里面啊。所以你看到神说他后悔造人啊，不是说神不知道这些人会犯罪堕落啊，而是他因为看见人落在这个罪的里面，他心里面是何等的痛苦，何等的难过啊。所以你看见这是神一个强烈的情感的表达啊。从这个情感的表达的里面，其实让你看见神对着人的爱啊。所以你想一想，一个这么伟大的神啊，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啊，现在呢他所造的人呢，你看到说犯罪堕落了啊，他没有说你们这些人争不争气啊，算了我把你们呢都灭了啊，然后呢我重新来过啊。你看到神没有，神爱他所造的人啊，他心里面实在不愿意人呢落在罪恶的痛苦的里面。所以你看到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耶和华后悔的时候啊，他不是讲到神没有预料到后面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呢他后悔了啊，而是讲到他里面一个强烈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啊。所以撒母耳呢他在29节的里面他说，神呢其实不会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啊。那我们回到前一个问题啊，神为什么完全否定了扫罗所做的一切啊？你看到说从数量上来说，扫罗呢他完成了神 99.9% 给他的命令，对吗？他只留下了一个下甲啊，他只留下了一些上好的牛羊啊。你知道连扫罗他自己他都觉得自己干得挺不错的啊，而且呢你看到他还为自己呢立了一个纪念碑啊，他没有为神在那里筑坛献祭，他反而在那里呢先为自己呢立了一个纪念碑，他纪念他自己的这个丰功伟绩啊。所以你看到 从这里我们看见扫罗呢，他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当他看见撒母耳回来的时候，哎呀，他还很高兴，他高高兴兴的准备呢跑到撒母耳面前呢，让撒母耳呢夸他几句，因为他觉得呢耶和华的命令呢他都遵守了。但是撒母耳说什么呢？撒母耳问他说，那我怎么听到有这个羊叫牛鸣的声音呢？你知道扫罗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马上知道这个撒母耳呢来者不善，是要来向他这个兴师问罪的。所以你看到他马上改口说什么呢？他说这个呢是百姓要留下来的，而且呢不是百姓他们自己要，他们是要把这些牛羊呢拿去献祭给耶和华的。你看到他马上把自己的责任呢撇得一干二净。撒母耳呢马上说叫他住口。在17节到19节里面，你看到呢在那里撒母耳一针见血地指出扫罗的罪来。19节他讲到，第一呢他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没有灭尽亚玛利人。第二呢他讲到扫罗在那里急忙掳掠财物。你看到当扫罗听完以后呢，他又要辩解。他说我实在是听从了神的命令，他说我除了这个亚甲呢其他的我都杀了。虽然呢这些牛羊呢是当灭之物，但是呢你看到说百姓他也是好心啊，是因为他们想要献祭呢，把这些献祭给耶和华。所以扫罗说，他说我没有做错，百姓呢也都是好心。所以你看到扫罗呢他没有丝毫半点认罪的态度。扫罗忘记了神是鉴察人心的神。我们心里的诡诈神都知道。我们有什么好跟神在那里耍心眼呢？你去反观大卫。当先知拿单在那里去指责大卫犯罪的时候，大卫呢一句话都没有辩解。他没有说哎呀是这个拔示巴他引诱我。他也没有说这个乌西亚呢其实是被这个约押杀的。他马上认罪。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大卫没有一句的辩解，因为他知道耶和华鉴察人心。我们所做的，你看到说不管我们是手上做的还是我们心里想的，神都知道。我们没有什么需要为自己辩解的。但是你看到扫罗呢却一直想要在那里推卸责任为自己开脱。所以你看见撒母耳他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在22节的里面他说，耶和华喜悦翻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我想这句话我们都非常的熟悉。你看到这句话他非常深刻的讲出了神到底他看重的是什么。你看到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的而胜于我们外面的。你看见神看重我们品格胜于我们外面的能力。你知道我们这些特别是做父母的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孩子。你看到说我们做父母呢，我们常常注重孩子这些能力的培养呢胜于品格的培养。我们常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你看见现在有很多的这些虎妈，你看到他们把孩子这些业余时间呢安排的满满的，弹琴、画画、游泳、这个舞蹈，你看到他恨不得呢这些孩子18般武艺呢样样精通。当孩子有特长呢是好的事情，但是呢我却看到很少有家长注重孩子属灵品格的培养胜于他们个人能力的培养。你去看看我们花在孩子各种补习班的时间的里面和我们花在属灵上面的时间，你去对比一下，你就知道我们到底看重的是什么。到底是我们能力更重要呢还是我们的品格更重要呢？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做出来的时候呢，你看见常常是相反的事情。所以你看到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属灵上的补习，是要让他们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是要在他们的性格里面培养他们对神的敬畏，培养对他们对神的热爱，培养他们对神的顺服。啊，我想这个是比他们以后能够赚个100万，有一个这个好的工作，那不知道是要更重要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到，有一个好的属灵的品格呢，是很重要的。22节讲到说，他讲到耶和华喜悦翻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啊，你千万不要读错啊！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神不喜悦人献祭啊！你不要以为说好像神只要我们觉得里面听话就可以了，外面呢什么都不重要。你看到献祭是神要的啊，牛羊呢是神要的啊，但是你看到神是要对的人来做对的事。啊，一个听命顺从的人，他所献的祭，他所做的事才会蒙神的悦纳。啊，你可以做同样的事，你可以去献祭，你可以去服侍。你看到说，如果你的生命不对，你不是一个听命顺从的人，你看到说，即使你做的事情一样，你也去做这些的侍奉，你也去献祭，但是神说，你做了等于白做。啊，所以你看到。可以是做同一个事情，但是如果做的人不一样，那个结果呢是截然不同的。啊，你看到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啊，我们说神注重我们的所事胜于我们的所做。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说神看重的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而是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神是先看中了一个人，然后他所做的事呢才会蒙神的悦纳，因为这个人才会去寻求，会去体贴神的心意。我想我们都知道亚伯和该隐的故事，你去看圣经，你看见神是说他先看中了亚伯，然后他才悦纳亚伯所献的供物。神厌恶该隐，所以呢他当然看不中该隐所献的。所以你看见不是亚伯献的供物好，所以神才喜欢他，而是呢神先看中了亚伯这个人。但是你看到我们常常搞反这个关系，我们觉得呢我们主日来听到呢就是一个好基督徒了，如果我往奉献箱里面呢再丢一点钱，那我就是一个更好的基督徒了。如果呢我再有一点服侍，哎呀那主耶稣都要给我点赞了。但是弟兄姊妹，真的不是那么一回事。他讲到说，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听命不是你来听到，而是你要顺服你所听到的道，你要在你生活的里面呢能够行出来。听命也不是你只是往奉献箱里面投钱，因为呢神根本就不缺钱，而是你的奉献要出自你里面呢对着神的感恩。听命也不是你在教会的里面呢做一点的服侍，而是因着你里面那个爱的催促，你甘心情愿的为主摆上你力所能及的那一份。这个叫做听命，这个叫做顺服。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问问自己，我是一个听命顺服的人吗？还是我们想用一些外表的这些行为啊，我们想要来贿赂神，我们要来安慰一下我们里面的良心。在弥迦书第6章6到8节里面啊，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弥迦书6章6到8节，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看见先知弥迦在这里问，他说我们在至高神面前应该献上什么呢？是要献一只肥美的小牛犊吗？ 是要献上千千的公羊，献上万万的油和吗？甚至呢，像外邦人一样，要把自己的儿女杀来献祭吗？你看见说，神说这些东西他通通不要。他要什么呢？他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你看到说，神说他要你与他同行，他不要你外表的情，外表的这些的敬虔，他也不要你这些有名无实的奉献，他更不要你虚假的侍奉。他要你听命，他要你顺服。你看到扫罗呢，他既没有听命，他也没有顺服，他是顽梗悖逆，所以你看见神呢厌弃他作王。在24节的里面，扫罗呢虽然说他有罪，但是你看见他呢是把责任呢又推到这个百姓的身上，而且你看到扫罗呢他是一个死要面子的人，他执意呢要撒母耳呢陪他回去，好叫他在百姓的面前呢能够有面子。你看到撒母耳本来是不想陪他回去的，后来呢虽然是回去了，但是你看见撒母耳要回去的目的呢不是给扫罗面子，而是要完成扫罗没有完成的使命。你看到撒母耳呢把亚甲呢杀掉。所以在最后35节呢讲到撒母耳从此以后呢再也没有见到扫罗。所以你看到当扫罗的衣襟被撒母耳的衣襟被扫罗撕断的时候开始，其实就预告了他们属灵关系的断绝。虽然他们从此呢不再见面，但是呢你看到撒母耳呢却在那边一直为扫罗在那里悲伤。因为撒母耳呢爱扫罗，他爱这个一开始呢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少年人，而且呢你看到扫罗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也是撒母耳呢亲自膏的，所以你看见扫罗的结局呢神在这里呢给他打了一个句号。那接下来出场的呢就是一个比扫罗呢更好的人，也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王大卫。扫罗呢可以说是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有人的优点，你看见他真的身上有一些真的有不少这些人的优点，但是你看见在权力和地位的引诱的下面，他里面的肉体，他里面的贪婪葬送了他的前途。我上次在带这个基督里长进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说每一个人的里面呢其实都有一个扫罗，你不要以为呢你比扫罗好，如果把你放在扫罗的位置上，你可能堕落的呢比扫罗更快，我们只是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里面的肉体呢完全的显露出来，因为我们里面肉体的性质呢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肉体呢它总是喜欢做王的，肉体呢总是顽梗悖逆的，照着我们的天性，你看到说我们都不喜欢神的命令，我们都想在那里我行我素。但是你看见扫罗呢是神要被神弃绝的，神要什么呢？神要的是大卫。你看到说在我们的里面同样有大卫，就是基督的生命，你需要让大卫起来作王，你需要让你里面基督的生命呢活出来。我想这个是神借着扫罗要给我们所有人的警戒。所以我盼望当我们讲完扫罗的这个故事的时候，虽然下面也会讲到扫罗，但是你看见扫罗已经成了一个配角，在接下去呢讲到的呢全部都是大卫，让我们看见我们呢真的需要被扫罗的故事呢所警戒，我们真的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听命做一个顺从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借着扫罗的故事主啊，你再次提醒我们主啊，我们都是一帮犯罪堕落的人主啊，照着我们里面的肉体主，我们没有人喜欢你的命令主啊，但是主你拯救了我们主啊，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我们里面基督的生命。主啊，好让我们真的做一个听命，让我们做一个顺从的人。主啊，好让我们真的在地上能够预备你自己的回来，能够在地上为你自己做一个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亲自的坚固帮助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悔改，让我们都不忘记你对着我们那何等长阔高深的爱。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